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欢迎来到圣经之旅，我是唐曼。如果对拒绝接受基督信仰的人进行分类，也许可分成两个大类。一类是还未了解就已拒绝的，他们的理由是因受了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进化论教育，没法相信有神论、创造论，或者觉得自己有信仰，尤其是中国人本来就不缺乏信仰，为何要接受一个外来的信仰？另一大类则是对基督信仰有所了解，他们接受有神的存在，但对圣经内容和主耶稣的真实性会有很多怀疑，对基督徒所描述的上帝会有很多质疑。比如，上帝既然是全能的，那为何不能消灭罪恶呢？为何不能强制叫人相信他？还有，上帝当初为何要在伊甸园中放两棵树叫人去选？叫人没得选，不就没事了吗？这些问题若不回到圣经，若不从上帝的视角，只从人类有限的认知逻辑来看，的确无法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。事实上，凡认真研读圣经的基督徒都知道，首先，如果说圣经是假的，那就实在太不可理喻了。因为书中的智慧是天下所有书的价值与智慧的总和都无法比拟的。而如果从神的视角来看人类，人可能连蚂蚁都不如，因为无所不能的上帝要想强迫人相信他太容易了，但强迫并不是爱的意愿。神想要消灭罪恶是分分钟的事，当年挪亚时代人类几乎被大洪水灭绝就是明证。上帝给人自由意志，要人自行选择要不要信靠他，完全是出于神爱的属性和本意。因为爱，即便人犯罪离弃神，神仍然赐下救恩，要让信他的人得救。神能创造宏大浩瀚的宇宙，能造地球上千奇百怪的物种，要想造千篇一律、没有思想、没有灵魂、按指令行事的人，又有何难呢？但神却因着爱，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也就是赋予人自由意志和选择权。有解经家认为，上帝这么做，本来就知道是在冒极大的风险，所以他早就定好了拯救人的计划。上帝的救恩计划同样是以爱的方式，就是神自己道成肉身，降世为人，亲身体验人的感受，而不是用武力或是其他强制的命令手段。穿越圣经，带领你我回归圣经。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。 穿梭圣经里，是主话语，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，很开心哈，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。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的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，我们查考和分享了马可福音的9章30节到10章16节的内容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。马可福音9章30到32节就讲述了耶稣第二次向门徒预言自己将要受难和复活。在马可福音的第8章，耶稣他是第一次预言他的死和复活，门徒的回应就被耶稣去责备。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这一次门徒虽然是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什么意思，但却不敢再问了。在他们看来，耶稣已经被死亡这个思想所控制住了，但事实上被错误的想法所盘踞着的是门徒们自己。他们不断希望耶稣带来新的国度，使他们在其中得到地位。他们担心如果主耶稣死了，那么希望就破灭了，所以他们就宁可不去谈论耶稣的预言。好，马可福音9章33到37节就讲述了门徒争论谁为大。主耶稣就以小孩子来做比喻，教导门徒关于天国中谁为大的真理。信徒勤奋工作，有雄心壮志，这个是没有错的，但是野心一旦是叫我们不顺服神，不侍奉神，那么这就是罪了。骄傲自大或者是缺乏安全感，会驱使我们过分的重视地位和名誉。在神的国度里，这些动机都是有害的。我们的干劲儿和热诚应该是限于神的国度。耶稣教导门徒要欢迎小孩子，那么这是一个新的观念。爱孩子很重要，但是教导孩子认识主耶稣则是更加重要的。马可福音9章38到41节就讲述了门徒见有一个人奉主的名赶鬼，但却不跟从他们，于是门徒就禁止那个人行异能。主耶稣就指出门徒只关心自己的地位，而没有考虑到那些被鬼所附的人，他们需要得自由。门徒们嫉妒那个奉主耶稣的名赶鬼的人，门徒担心要来的弥赛亚王国会由外人去掌权。主耶稣的回答跟他们的期待是完全相反的，耶稣要纠正门徒的错误的思想，开阔他们狭隘偏见的眼光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也会犯同样的错误，只关心自己，可能因为别人的需要跟我们的宗派没有关系，或者是别人的处事方法跟自己的习惯不同，又或者是自己的努力得不到表扬，就拒绝参与那些事。有正确的神学知识呢，固然是重要的，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以此为借口去拒绝帮助有需要的人。好，马可福音9章42到50节就讲述了耶稣教导门徒要拒绝一切罪的诱惑。耶稣警告我们要小心，无论在个人做教导的工作，或者是做榜样上，还是在团体生活中，都不要让信心软弱的信徒受到伤害。耶稣他用惊人的话就强调除去生命中的罪的重要性。主耶稣对认真跟从他的人要求严格，例如我们要放弃跟神旨意相违背的那些人际关系、工作还有习惯，这样有如壮士断臂。不过呢，为了崇高的目标做出牺牲，这些都是值得的。基督他值得我们承受任何的损失，我们不要让信仰道路上有任何的障碍物。为了永恒的路畅通无阻，我们就必须毫不留情地把罪从生命中给铲除。我们应该从永恒的角度来去做出抉择。好，马可福音10章1到12节就讲述了法利赛人以关于休妻的问题来去试探主耶稣。耶稣就巧妙地应答，纠正了众人有关离婚的错误的思想。 法利赛人企图用这个问题来去引诱耶稣落入他们精心所设下的圈套。如果主耶稣说可以休妻，那么就是支持他们的观点了。如果耶稣回答说不可以，那么群众中一些曾借着律法取巧为着私利休妻的人就会反对主耶稣。那么更加严重的就是会引发西律的愤怒。施洗约翰呢，他正是因为反对西律休妻，斥责他与兄弟的妻子通奸而招致杀身之祸的。好，面对法利赛人的挑衅，耶稣他就趁机重申了神订立婚姻的目的，并且揭露了法利赛人自私的动机。法利赛人并不思考神对婚姻的期望，而且断章取义的来引用了摩西的话。主耶稣就指出，这些律法专家的知识其实呢非常的肤浅。好，马可福音10:13-16就讲述耶稣为小孩子祝福的故事。成年人不像小孩子那么样的容易信任别人，小孩子只需要那些关心他的人亲切地看看他，温柔地摸摸他，就会有安全感了。小孩子信任我们，他就会相信我们。耶稣说，人都要以小孩子那么单纯的信心来去相信他。我们无需明白宇宙一切的奥秘，只要知道神爱我们，神赦免我们的罪，这就够了。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幼稚啊，应该不成熟，不是，而是说我们应该像小孩子一样的单纯的去接受神。好，上一次我们说过了，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是把离婚和祝福小孩子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的。主耶稣希望我们像小孩子一样的单纯简朴信靠主。离婚会给大人带来痛苦，那么小孩子他们更是受害者。现在呢，离婚已经成为风潮了，但是在主的眼中，这是犯罪，这是错误的，这应该是向神向人来认罪悔改的。那么幸好神并没有轻看离婚的人，只要是回转归向基督，是一定可以被赦免的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查考和分享马可福音的10所剩下的部分。马可福音10:17-20经文记载，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，良善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神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诫命你是晓得的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不可亏负人，当孝敬父母。他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。好，在物质主义的社会呢，这个富有的少年人跟耶稣对话的信息，以及主耶稣他所教导有关财富的问题，的确是切合我们的需要。马太福音告诉我们，这个少年财主他很年轻，他所问的问题是一般在律法之下的人都会来问的。他活在摩西律法之下，他希望知道还需要做些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。主耶稣要这个年轻人去思想，他为什么称呼主耶稣是良善的呢？只有一位是良善的，那就是神。如果他称主耶稣是良善的，那么主耶稣就一定是神了。好，请注意，主耶稣向他所提出的是10当中的第二部分。10的第一部分是讲到了人跟神的关系，那么第二部分讲到了人跟人的关系。主耶稣没有提到人与神的关系，而是提到了人跟人的关系。少年官达到了第二部分的标准，他说自己都已经遵守了。马可福音10:21-22经文记载，耶稣看着他就爱他，对他说，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，你还要来跟从我。他听见这话，脸上就变了色，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好，主耶稣告诉这个少年人，你还缺少一件事。那么缺少什么呢？缺少的就是他跟神的关系。财富就是少年人的拦阻。少年人称主耶稣是良善的，如果他跟随主的话，就会发现主耶稣之所以良善，那是因为他就是神。主耶稣让他舍弃财富跟随主，那么这可能吗？ 那么现在主耶稣预备要上十字架为他而死，如果他跟随主耶稣，那么就必须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悔罪，并且离弃俗世的一切，才能够得救赎。但是少年人听见这话，脸上就变了色，忧忧愁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这个信息真的很好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，他说：“贪财是万恶之根。”他重复了主耶稣的教导而已。金钱可以买到很多东西，但却买不到永生。那么这让我们去明白，一个有钱的人要靠着财富进到天堂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一个人要靠着自己的方法进到天堂，也是不可能的。
我们要以宣读圣经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经文记载，耶稣周围一看，对门徒说：“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？”门徒稀奇他的话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：“小子，依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？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。”骆驼它是不可能穿过针的眼的，那么这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，但是对神来说，什么都是有可能。马可福音十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经文记载，门徒就分外稀奇，对他说：“这样谁能得救呢？”耶稣看着他们说：“在人是不能，在神却不然，因为神凡事都能。”人没有办法，只有主耶稣能够。我们都以为啊，金钱万能，有人就写下有关金钱的限制，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想一想。金钱可以买到床，但却买不到睡眠；金钱可以买到食物，但却买不到食欲；金钱可以买到药物，但却买不到健康；金钱可以买到房子，但却买不到家；金钱可以买到钻石，但却买不到爱；金钱可以买到教堂，但却买不到救恩。说得很对哈。主耶稣邀请这个年轻人把拦阻他跟神中间的障碍给除去。如果他要跟随主，他就会了解到主耶稣之所以是良善的，那是因为他就是神。神能够供应我们日常的一切所需，包括衣食住行，但是前提条件就是我们是否愿意舍弃这世上的一切名利地位，靠着主耶稣努力的追求圣洁生活，先求神的国以及神的义呢？马可福音十章二十八到三十节经文记载，彼得就对他说：“看哪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。”耶稣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，或是弟兄姐妹、父母儿女、田地，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，就是房屋、弟兄姐妹、母亲儿女、田地，并且要受逼迫，在来世必得永生。”主耶稣没有责备彼得，反而是应许他说：“为主奉献的必得到永生。”那么今天我们很容易把跟随主看为是艰险困苦的荆棘路，其实耶稣应许门徒会得着祝福，因为追随基督可以经历到神的能力同在和保守。圣徒是能够彼此分享的弟兄姐妹，圣徒他们有永恒的盼望。那么正如罗马书的八章十八节保罗所说，他说：“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”马可福音十章三十一节记载，主耶稣说：“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在后的将要在前。”这是神赏赐的原则，在将来的世界里头，今世的价值观都将要颠倒过来。今生追求名誉地位的，在天国里头将会一无所有；今生谦卑度日的，在天国里将会受到尊崇。谦卑服侍人的，他们是最有资格在神国里为大的。好，马可福音十章三十二到三十四节经文记载，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，耶稣在前头走，门徒就稀奇，跟从的人也害怕。耶稣又叫过十二个门徒来，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：“看哪， 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，他们要定他死罪，交给外邦人。他们要戏弄他，吐唾沫在他脸上，鞭打他，杀害他。过了三天，他要复活。这是主耶稣第三次向门徒预言自己的受难和复活。那么请注意，主耶稣提到受死的时候，一定会提到他的复活。马可福音10章35到38节经文记载，西庇太的儿子雅各、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，夫子，我们无论求你什么，愿你给我们做。耶稣说，要我给你们做什么？他们说，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，一个坐在你右边，一个坐在你左边。耶稣说，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。我所喝的杯，你们能喝吗？我所受的喜，你们能受吗？在马太福音也提到了这件事，雅各和约翰的母亲来到主耶稣面前，为两个儿子来去求情。所以当主耶稣问他们是否可以受主耶稣所受的喜，也就是他将要受的苦，他们回答说他们是可以的。马可福音10章39到40节经文记载，他们说，我们能。耶稣说，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，我所受的喜你们也要受，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，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。我们知道雅各后来呢，他就殉道了，约翰他被逐到拔摩海岛。虽然有人认为这样不算殉道，但约翰后来可能是被杀了也不一定。主耶稣没有正面的回应说谁会在他的左边或者是右边，而是说这个位置要给谁不是由他来决定的，但是谁想要承受就得先去准备好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你能上天堂是恩典，但你想在天堂得一个什么样的位置，那么就加油吧。救恩是白白得来的，但是赏赐是要努力才能够得到的。如果你想得到主的赏赐，可不能够无所事事的来去浪费光阴你必须努力的才能够得到，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，乃是靠着主所赐的全副的军装，努力的向着标杆去直跑。马可福音10章41节经文记载，那时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、约翰。其他的门徒就不高兴了，因为他们也想得到好位置，所以主耶稣就教导他们做领袖的原则，这是神的方法，不是人的方法。马可福音10章42到44节经文记载，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，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，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，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，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。那么神的方法就是拣选那些谦卑自己愿意服侍人的人来做领袖，最好的领袖呢，就是愿意成为众人的仆人。好，接着主耶稣他就说出了福音的中心。马可福音10章45节经文记载，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主耶稣就揭示了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的最终的目的，乃是要成就救恩，要借着死亡为罪人付上赎价，救他们来脱离罪恶。好，马可福音10章46到52节经文记载，到了耶利哥，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，有一个讨饭的瞎子，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，坐在路旁。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，就喊着说，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。有许多人责备他，不许他作声，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，大卫的子孙啊，可怜我吧。耶稣就站住说，叫过他来。他们就叫那瞎子，对他说，放心，起来，他叫你了。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。耶稣说，要我为你做什么？瞎子说，拉波尼，就是夫子，我要能看见。耶稣说，你去吧，你的信救了你了。瞎子立刻看见了，就在路上跟随耶稣。主耶稣医治巴迪买的事件，在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都是有记载的。 马太福音提到有两个瞎子，但是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却只是把焦点放在了巴迪买的身上，因为是巴迪买出声喊叫的。巴迪买能够眼睛明亮地跟随主耶稣，那么这实在是让人非常振奋。那么再过几天，巴迪买要亲眼看到主耶稣，他要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亲爱的朋友，你看到主耶稣为你而死了吗？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到了马可福音的第十一章，记载的就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最后的一段日子。我把经文分为五段，第一段就是第一节到第十一节，主耶稣在以色列人面前公开的宣告他自己就是弥赛亚。第二段就是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，主耶稣他就咒诅无花果树。第三段就是第十五节到二十一节，主耶稣他洁净圣殿。第四段就是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，主耶稣教人祷告。那么第五段就是二十七节到三十三节，主耶稣跟宗教领袖来对话。好，马可福音的第十一章就讲到了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前三天的情形。主耶稣他以公开的方式就进入耶路撒冷，结束了他在地上的服事，同时也彰显自己的身份。那么事实上，耶稣入城演变成被排拒。主耶稣他是在三个不同的日子入城的，而不是在同一天。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事件，四卷福音书分别做了不同角度的描述。主耶稣第一次入城是在礼拜六安息日，第二次是在礼拜天，目的是洁净圣殿。那么第三次呢，是在礼拜一，目的就是为耶路撒冷来去哭泣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那么下一次节目，我们将进入到马可福音的第十一章的研读，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。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纵横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福音书中的少年财主，因为舍弃不了的财富，就忧愁地离开主。可主耶稣并没有强迫那年轻人留下跟随他。今天也是一样，神将救赎恩典白白地赐给每一个人，却绝不会强制人去接受。人仍然有选择要与不要的自由。那么，人因着自己各样的理由而拒绝接受救恩，将来无论是进天堂还是下地狱，从人的角度来讲，就是人自己的选择了。节目最后，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佑的汉语拼音.net。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。
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，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。
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。